道理越明白一分，你的修行会有力量。修行是必要的啊、哦，是必要的，可是不充分。充分条件要靠文思的智慧啊，否则你要靠你的福报很好。你福报不好，碰到一个冤亲债主，对不对？来破坏你的心呐、啊，那你就吃不完兜着走啊。所以你要想想看，一切的可能性你都会遭遇到，因为无量劫来我的阿赖耶识当中种多少冤亲债主的因缘，对不对？你从何得知？从何得知？所以不要认为这个法我要，这个法我不要，不要取舍。为一切众生，你要教化于他，都要为众生学。何况你还有不知道的炸弹等着爆发嘞，是吗？所以文殊正法的机会不放过。我们后文啊，后文谈到文殊品，就告诉你文殊的机会，稍纵即逝，稍纵即逝啊。如果法都现前呢，你还这样子当面错过啊，当面错过会可惜的，你的这一期生命啊。这就是不坏般若蜜苦地的第四行观啊。接着谈极地的四行观，因极生缘。首先谈因行观，你观一切生苦的因是什么？就是贪爱嘛，对不对？贪爱，贪爱就是有能所嘛，有一个我要贪嘛，有一个我所贪嘛，是不是这样子？你就用爱的能所假立二边，那么一直不断的勤加追求，如一个笨蛋追求杨艳的道理是一样的，对不对？追求杨艳的人就是想去找到一个绿洲去喝水，可是越跑越渴越饿，对不对？到达彼岸也不过就是空花水月，海市蜃楼，杨艳一场。杨艳本来没有相，狂惑于你心爱染故，着以为有相，家行万端，到了彼岸还是此岸。哎呀，这很恐怖的呀！如果你这样子升官，生苦的因是爱，而爱是无住相，无住相就是无此彼岸可住。你没有住生死，你也没有达涅槃。你如果还有这二边的想法，你就根本在极苦因呐、啊。你就一直在极苦因呢、啊，纵使你今天不当标准凡夫，你也一直在着相的圣道行者。你不学佛，很多人不苦的啦；学佛，很多人很苦的啦，是苦上还要加苦的啦。用圣道修行来苦自己的心呢、啊，越修行越枯槁，不得圣意，而圣意本来无助，本来无助。你能够去慢慢把道理搞清楚了，次第加行，慢慢把你的知见建立起一个无住的正见。无住是告诉你要住在当下，而当下其实是无住啦，假说住在当下，你不要真的死执住在当下。你住在当下，你就死执在那个无为法性当中，对不对？就他妈的，就他妈的，我要回到本处。那本处是在哪里？对不对？你每次就要瞧一下，瞧一下，就要把你心回到本处，你还是住相，所以无住相很难懂。你每次都以为懂了，一闪心又不懂了，然后又以为懂了，一闪心又不懂了，真的。所以真的每次要回来好好的反省。所以这边就谈的是什么？此岸名为生死，彼岸名为涅槃，中间有烦恼大河。你看啊、哦，他说这边就讲了，不是讲在家人哦，一切出家人欲舍此岸，所以这边出家人是指什么？声闻沙门啊，修声闻教的沙门。那么欲舍此岸，贪着彼岸，而般若波罗蜜无彼岸啊，不施舍彼岸，彼岸是涅槃，但是这个彼岸的涅槃是无色无名。是故说无色无名故，是名无彼岸。什么叫做无色无名？你观一切法，无有定向可安立名言，离一切的戏论名言分别，就达彼岸。言下之意是这个意思。因为你说设法叫什么名称？不就是你依着缘假立名言吗？你说这个相只有这个定决定法性，只能够这样子吗？君子不弃嘛，法无定法，对不对？定向不可得嘛。那么你只要离诸名言，那么法性就显现无量无边意，这就是无彼岸，能够通达这样子的方便善巧，一切法随手拈来，都能够证无明涅槃的性德。 那么 你无一切处不安住，你无一切处不安住，这个是名为无彼岸般若蜜。啊，这样子呢，才能够去离疾苦的声音，对不对？连圣道果都不能黯然，因为圣道果不能黯然，你才能够真正不被众生妨碍。否则今天你要住在一个不被众生打扰的地方，可是问题在这个娑婆世界，你找得到这么地方吗？你纵使找个山洞住，山洞还会漏水啊，山洞还会有蚊蝇啊，啊，还有很多各种有情无情的法界在那边会骚扰你的因缘。如果你心不得定的话呢，到哪儿都不能安住的啊！不要说有此彼岸可得。好，这里是第五个，讲极地的因行观，一切生苦的因是什么呢？你要怎么样去克服这个？一定要正胜意无助啊！如果你有此彼岸的住相可得，毕竟就极苦啊，毕竟会极苦啊，极苦就会轮回了。好，第五个是这样，第六个。有虚空则有出入席，所以这个虚空是指我们人的孔穴，因为我们的人的四大为虚空，对不对？我们今天用四大的假体为一个虚空，有个鼻腔，有个气管，有个肺，对不对？有微血管通达到我经脉的各处，因为有这个虚空，于是于中会有出入席，有出入相可得。所以这个出入席你去正观安般，对不对？入席出席，这出入席相皆从虚狂业因缘所生。你把虚狂先遮掉，你至少要同意它是行业因缘所生嘛，是吧？今天没有这些行业因缘相依相缘，你何来有出入席相可得？你不能于中去安立出入席相。所以出入席相是要观待于这些行业因缘而得，而既然是行业因缘而得，你何必死执这个出入在鼻孔到肺腔，从肺腔到百脉，这一口气是你呢？这口气不就从无情法界的风大入到鼻腔，你把它死执为我吗？那你既然爱恋你的自身，你为什么不爱恋这个空气？你不要去糟蹋这个空气吧。你要爱恋，你要爱这个空气，你就必须爱这个你每天所使用任何会伤害大气层的东西。你只要在家里有造作任何伤害大气层的东西，你就伤害自体。所以法界自他毕竟都是相依缘的。你今天如果用自他分别，不懂这一切都是虚狂业因缘所生，你为什么一定要把鼻孔内的习认为以为是我的风大，把鼻孔之外的习认以为是无情法界的风大？风大性永远都是一无二相，它的二相，它的差别相都是由虚狂的业因缘所生。出只是非入，入只是非出。我那天看到新闻了，有个仁波切去逛我们的花灯，然后那边不是在那个音乐厅吧，靠音乐厅那边外面不是有一个转经台吗？啊，有人台，人台什么百年好合啦，什么荣华富贵啦，有很多字哈，一个一个轮这样的转。然后呢，他就跟大会建议这件事儿，他说我们的那个指示的动线刚好逆时针。他说真正的转经轮是要顺时针啊，这样才会得福报。可是问题是安内啊，啊，那条路有人回家来，有人回下来。对不对？啊，你总要让规定从左边来的人走哪一条线嘛，从右边来的走哪一条线嘛？啊，你只能够顺着那个边，顺着你的动线往前走去绕嘛。问题在那里，他就说这个字，比如说写这个诸事吉祥啊，请问你经要怎么绕？经要这样的绕，如果经这样绕的话，才叫做诸事吉祥。你们诸先过去嘛，事那个字再过去嘛。急这个字在过去，想的对，顺时针绕，你站在这个轮的左边，扶着轮这样转，的确是比较顺。那你现在去看，我不知道他字改过了没有，我还特别看到新闻之后去看一下，哎，今天写案呢。可是如果你从左边线去绕，那就变成转过来了，想这个字先转过去， 己再转过去，然后事再转过去，然后猪再转过来，就变成降级是猪。哎呦，这就拍起来！你说猪是吉祥开后天，降级是猪就很拍天啊！这拍天的吉跟后天的吉拢赶快，对不对？这不就是虚狂业因缘所生法吗？你要照顾到真实法界的方便是什么？今天你就要有一组人从右边走，一组人从左边走啊！你字只能写一个嘛，对不对？啊，顺时针绕了就可以得福，逆时针绕了就不得福吗？我就跟那个仁波切讲说：“仁波切啊，你未免太着相一点点。藏传的转经轮都靠着墙壁摆，所以那边不能够绕，对不对？好，要不然你那轮要弄在那个环那个上面，对不对？这样子，所以绕过去，绕过来。”那事实上现在不然，现在问题它就摆在动线的两边，这边有人走过去，那边有人走过来。你施舍是这样子，施舍讲他要让同时间最多的人穿梭其间，他只是用它来当分隔岛而已，这是他的目的，而不是真的要用那个经轮来祈福。你转那个经轮真的能祈到什么福吗？能祈到什么福吗？太着相了吧，对不对？可是当然了，你从善如流也很好，可是我就看大会你要怎么搞，对对，我就看看我们的那个灯节大会要怎么样去回应这个事儿。可是不要忘了，你不要看那个世间事，你回来看我们这一念出入席，出入席，你吸进来就是活着吗？吐出去不再来，还省得再吐出去一次，是不是这样子？所以你宁可取这一欧炮是我，不认法界性是我，你何必着此身？这样子的相的生灭，今天我们修安般修了半天，不是在把清清楚楚的呼吸看清楚弄明白而已，弄清楚是他所显现的道理，不是要借着这个安般观察去练气功，然后去修长寿，再长寿寿命也有限量嘛，不要把方向搞混了嘛，不要把方向搞混了。你于中要观察什么？念念生灭不可得的实相，不是说念念生灭不可得实相，你要认清楚这一个出入席显现念念生灭不可得，你于中不能认以为有我，对不对？还以为有我所取舍的习相可得，你这个实相要认得，而习已不可得，故一切法也不可得。为什么？一切法也是如出入席一样啊，所以你要得到安般的法智，要有法智类比到一切法，出入席是一切法的一种相，出入席是缘所生，缘所生就是虚狂，于中无我无法，那么同理可证，一切法不也如是吗？所以我们不是要修安般就死之在安般的相下，每天这么观呼吸，观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干什么，对不对？那这样子你一直不断要守住这个呼吸，你人就死死的盯着的呼吸不能动，这样多爱干嘛？别说给气人了呢，举足下足，起劲落，起劲落。你找个牧人机关走得比你漂亮，对不对？你走那么死的样子干什么？所以经过你死直向下这种安般的修行之后，你要舍掉这个修相，入世间性当中，主言就是美，自然就是美。你要这样子观察，有习相不可得，一切法亦不可得，不可得故，故名为空种般若名。你要证空性才可以得自在，得自在故可以生一切法，生一切法故不会回过头来逼恼于你的心。空跟种，色跟空之间要能够交叉运用，能够交叉运用，这是第六个。好，接着看第七个。一切法空即相故不须觉观呢，意思就是说一切法本来即灭，不须你修一个空观来证空地，对不对？你不用空观来证真谛，真谛就是空观的内容，你要与原真谛的文字的道理去得到空观的智慧，而空观智慧成就之后，你就当下证真谛的道理。所以一谛啊，一进三谛啊，三谛三观本是一心中得，不需要先得三观再去观三谛，不需要 哦，没有次第相，没有次第相，这是天台的说法。唯识的说法就是这样子，不是你要先去气舍偏计执，没有偏计执可以气舍，也没有依他起可以证观。你要先从文字道理先去了知通达圆成实，一切法圆满成就真实，于中无取无舍，还他个依他起无生的实相，自然就可以看到依他起相当中片计执本来空。既然本来空，哪有弃舍片计执？没有嘛，片计执本来一直要施舍名言，就是方便，不为了跟别人求一个言语的交集跟沟通，不为了把我心中的道理讲给别人说，我施舍言语干什么？对不对？吃蜜就甜甜，喝水就凉凉，这自己就自证的东西啦。你说这个蜜是甜的，这个水是凉的，多说一句而已，别人听到这个话也不会证到甜跟凉的味道，对不对？所以你说任何言语只是劝人家自己去自证，只是劝人家自己去自证，本来不需要多说，何必在言语上争短长呢？所以一切法的本质空寂相本不需要觉观来证，本不需要觉观来证，可是觉观无故则无言说，无言说故，那么佛就不说法，佛就不说法，我辈就不能够得到诸法实相啊。所以虽然说啊，般若波罗蜜断语言道，但是佛不说，我们也不证，这叫做不可说般若蜜。所以啊，要从一切法啊，一切只观圣道种种加行的八万四千法门当中去体会到断语言道不可说般若蜜的实相意啊，实相意。所以你说啊，寻事圣意不可说，原来不必要说，也不能说，说了也触不到那个实相，但是你要于言而证离言，只是这样子的次第，借这个次第，可是到了彼岸之后，你要弃舍般若才可以到彼岸。你着在般若上，着在文字相上，毕竟都不能够证断语言道的不可说般若蜜。好，这是第七个。第八个，二法摄一切法。哪二法呢？明法跟色法。啊，明法就是受想行识四蕴，色就是色蕴，所以这是五蕴，所以一切法五蕴摄尽。啊，五蕴摄尽，五蕴摄一切法。那这边就定义，什么叫做色呢？他说色就包括四大，以及四大是能造，以及四大的所造。四大跟四大所造色，就名为色。是色所色，所以能造的四大跟所造的众色合起来，总说十一法为色。那么受等四众就包括受想行识，所以等的旁边各位把想行识这四蕴加上去，这些都是明法所色啊，都是属于明法的概念。那么分别诸法者说般若波罗蜜是智慧相故，所以呢般若波罗蜜是属于明法，是属于明法。但是不要忘咯，这边有句话没有说，那么般若的智慧是你今天能够去证果的智慧，那么证的果是什么？证的果是真如，所以请在旁边，真如啊，真如的法性啊，不离一切色。所以底下说了，今天在本经当中这一品当中说什么东西呢？不离色是明，不离明是色。所以如果般若的智慧是明法，那么般若所证的如是什么呢？是不能够灭相观空的，不能起一个空的之见，不能住在自己空性之见当中，自己以为有般若的智慧。你拥有个般若智慧干什么？般若智慧是要你证一切法如的嘛，而一切法如在哪里证？在一切色处。你不能够离开色法的相去证法性。如果你以为法性是般若的正智，是心中所存的知见，那你这种灭相观空着在空性的自信见上，那谁都救不了，知空如芥子许，谁都破不了你的知见， 因为空见不可破，空见不可破。但是你如果死执在空见相上，一切法就不得自在，你就离不开般若道，不能够入方便道，那你就真正是一个自了汉，真的是一个自了汉。所以啊，般若的正智是告诉你，不离色是名，不离名是色，对不对？前面一句话是说，一切法都是般若，但是呢，不离名是色，不要忘了，这一切的色都是你的名言分别而已啊，对不对？今天你用凡夫的染分别的智慧去看一切法成染，你今天用圣道清净的智慧去看一切法，一切法皆清净。所以不离开你的名言分别，色相皆如是。你心中用什么智慧去观察，一切法皆如是。你用染分别，一切法皆染；一切用净去正观，一切法皆清净。而染净也是两边，所以他说啊，是般若波罗蜜无知相。什么叫无知相？你不要在知上立知，还他一个如色，就是如是。故说受想行识不可得，所以呢，色不需要另外用受想行识去评价、去认知。眼耳鼻舌身前五识，性尽限量，本来离一切的染尽二边的分别。五识本来就见如相，只是卡一个意识在里面分别，对不对？失色假名都靠意识，这位老人家。而意识所安立的假名，让受想行识染污了色法，所以色法本来没有染尽可得。那既然没有染尽，你就干嘛离染的生死边而去证一个清净的涅槃边呢？你干嘛去操作你的受想行识去得一个般若蜜，去证一个真如？你离向哪去证真如？这边讲无明般若蜜，无明是要离掉你自心的名言分别相，那么由此呢，可以证到极地的最后一个圆形观，原生无相，对不对？原生无生相可得。你如果肯定一切色法是原生，那你就不用再多加受想行识去分别于染，分别于净，离一切的名言分别，就证到原生的实相。好，这里是极地的因极生缘。所以前面我忘了讲了，生就是生，怎么生？一切法怎么生？是名言安立而有生，对不对？那么既然名言安立都是假失色，于是真实相是断语言道的，所以就是生观。那极观就是你积聚成相嘛，都是你虚狂业因缘，只以为有我有法有一切的差别，所以其实只是空生一切法，那于空中生一切差别相，所以就证空种般若蜜。所以前面的五六七八这四法呢，对到极地的因极生缘这四观。好，我们看完了极地这四观龙树菩萨的说明，继续我们看看2436页第二行的灭地。那么灭地一样，灭尽妙离四种观。那首先看到灭地的灭行观。什么叫做灭？灭就是对治清净所显到一切法的灭地相。灭地相是什么？它称为无趣般若蜜。那么前面的极地已经证无生了，所以他说一切法无来，无来旁边写无生。那么既然一切法无所从来，不是本来有一个法性因缘具足让它显现出来生了，既然我们前面极地已经讲是我的业因缘虚狂所生，所以它本来无生，既然无生，所以法的极地性就即灭，所以不待你证灭地，法如果显现无有去向，你就证无去般若蜜。所以极地灭地无二相，因为极地说无生，灭地就证无去，不来不去仍无代志。哦，这句话是有名齁，是有名，但是不当拿来戏论啦齁。这个是无趣般若蜜，然后这是灭地的第一关。接着看呢，灭地的第二关就是净，净就是一切法的本质及净相。般若波罗蜜是三世十方佛的法藏。藏的意思是心呢、都是他见实相的那念心呢、所以呢，佛就教导我们用三法印来印一切法。 那么这种三法印呢，来印切法，无天无人能破啊，没有天魔外道邪见导师能够去破坏这个正见，所以这个三法印的正见是不可移转的，对不对？确定如是，你心能够安住在三法印，你心就一定不动。什么邪见来狂惑于你，你根本不为他所动，不为他动，这叫无疑波罗蜜，心再也不动了。不动不是死死的，不动只是不被人来砍去抬，对不对？而且起个不一致准，然后抬去做低工，卡几个干嘛，拢都在遐当祭典的最主要的贡品，对不对？你干嘛被供在那里干什么？好，这叫无疑波罗蜜。接着看到妙行观，诸有为法念念尽灭，无有住时啊，无有住时。若尔时过去法不净，未来法亦不净，现在法不住故也不净，对吧？不净的意思是说没有办法令它净，所以过去法性自离，未来法也还没有现，所以你不能令它净，它的法性自然净嘛，对不对？现在法本来也就不住，所以你不能令它净。那么三世的性净，它的自性毕竟不可得，所以呢说叫毕竟净，因为毕竟净故名为净般若蜜。这就是如啊，你证到灭谛的如啊，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前面就证了吗？那么虽然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所以如所从来亦如去，这就是净的意思。净的意思就是你不用你的心啊，你不用有为造作，它过去本来就不用令它净，未来法还没有生，所以你不用动一个念头让它净，现在法性不住故，所以你不用动个念头令它净。所以一切的真正的灭谛，真正最上的空性正见啊，最上的空性正见是无为法，是本性极净波涅盘的法性。这一切灭谛的四种行观都是告诉你这个事儿，这是第十一个妙行观。那么再来看看离行观，一切法三世中生相不可得，多加个字，你用三世进去考察一切法的生相不可得。你说过去相有没有来，未来相会不会去，那现在能不能住，都不可得嘛。于是三世来考察一切法无生相可得，那么既然无生相可得，就名为自证无生般若蜜，这是离行观。那么既然不证啊，既然证到无生，就显现接下来一个第十三法，不灭波罗蜜亦如是。所以不灭波罗蜜也是这样子，一切法三世中灭不可得，对不对？过去已经灭了，未来还没有生，根本也没有灭嘛，而现在住相不可得，所以也没有灭，所以不灭波罗蜜亦如是，很简单，可以同理推度。所以这边呢就告诉你啊，这四个东西是什么东西呢？灭谛啊，就是我们的第九个啊，一切法的无来无去的无去波罗蜜呢，就告诉你，一切法不是因为你去修行令它来令它去，法性来去相不可得，生灭相没有办法用你的加行去令它生灭，令它增减，所以你有一个增益的心，你有个减损的心，这种造作都是妄分别。所以灭行观讲无行，净行观第二个灭谛的净行观就是无疑般若蜜的，讲什么呢？不可夺，一切法不可夺，没有任何因缘可以让你的心退转，没有什么东西让你的心可以受逼恼，你根本的心本来极净，不可夺，不可破坏。那么第三个妙行观讲什么？解脱无尽，解脱无尽。所以你不要以为，哎呀，我这一念心解脱，下念心就不要用功了，你每念心都要用功清净，对不对？无染无杂才能够毕竟解脱清净，所以不要以为解脱有个境界可以住，你只要到那里之后呢，就永远解脱。解脱是，最近有一个那个中华电信的广告，贺成探这个中华电信的官派董事长，我觉得这个董事长我还蛮看好他，他跟那个投手叫什么郭什么红嘛。不是，好像另外一个，他们共同拍， 然后他就发出一个宏愿，说他要几年之间把所有的有线电缆换成光纤。他说哦，我们台湾这么多人，你要一户一户拉线，那你要做到几时啊？那贺成旦就跟那个投手讲说，就跟你在投手丘上一样，投手就一球一球对决，对不对？跟打手一球一球对决。他说换光纤也就是这样子，一球一球对决，一条一条换。啊，不然要怎样？那我小女儿曾经给我烤一个脑力转弯，她说大象怎么吃？煎炸、煎煮、炒炸。她说不对，答案是一口一口吃。啊，不然要怎样？啊，又继续问我，啊，中东会不会拉起？讲，问到了多少附近呢？出门左转滴滴起都起啊。他说，不是，一步一步走着去。我讲啊，真正玩文字游戏啊，但是这背后的意思就是告诉你，对不对？道理明白，明目标确定，永远都是安步单居啊，就只能够这样子嘛，举足下足就只是现在。对不对？你怎么能够离本处而能够到哪里去呢？华严经就告诉你，不离本处而骗十法界，不是叫你不动，是叫你心不要因为任何因缘而改变你的本愿，心要毕竟不动，才可以不疲不厌，不疲不厌才能够真正不退转，不退转才是真菩萨，真是佛也。你说干嘛执着要当佛干嘛？我昨天下午有个华严经的读书会，就有个大德在问我，你们这种强调菩萨行的人是不是一种执着？如果卖执着，卖执着你整个人就是一滩死肉，摊在地上连走路都没有办法，你要走路就要执着，对不对？你修什么法都要执着，问你要做什么。所以修行华严经告诉你是进行品的四个字，善用其心。因为染法不可执，所以执本来就是本质妙心，对不对？这么妙用天然的心你不用，对不对？反过来批评，放下啦，不要执着啦，轻松都好，嬉戏都是圣人吗？没有这种事嘛，对不对？这就是这样，解脱无尽相可得。同样道理，离行观也是这样子，离垢之灭啊，无生无灭。我们要离垢染，离三毒那个正道的那灭地，其实是要观察那个三毒啊，它的自信本来无生亦无灭，不是去做一个什么动作，然后再僵在那个动作底下，然后令烦恼尽灭，不是这个。灭地是烦恼的本来实相，你只要看到烦恼的实相是不生不灭相，那你就证涅槃，这样子你才有资格说烦恼即涅槃，你才有办法自证轮捏不二，不能细论即事啊。所以极地是极地，灭地是灭地，虽然极地的实相就是灭地，可是你没有一点心地功夫，你就不能这样子说。于是底下就开始讲了道地，因为如果极地灭地无二，那就不用讲道地了，讲三地就好了。可是佛还是告诉你一定要讲道地，为什么？因为我们虽然法性天然不带修正，但是你不修，障碍就在眼前，对不对？你不是爬过去就是要绕过去，要不然像愚公移山，为了以利后人，你就要几骨几骨，对不对？把头不给冰啊，给填海，把山移掉了，海也填平了，增加更多的陆地，干嘛？炒作地皮好赚钱吗？本来不是嘛，对不对？开一条平坦的大路。可是我常常讲啊，真的，第一代种树，后代乘凉。第一代开路，后一代走平路。走平路的人会比较得利益吗？我们发觉老人家的一扁担啊、哦，一扁担这样子的做工啊，这样的做工得到的收获，恐怕还比生起来咬着金汤匙啊，走的平路，恐怕会收获多一点。所以啊，法还是要像苦地中学，对不对？好，道地也是一样，道地其实也就是圣道的苦地啊，因为修道是很苦的，真的很苦啊。任何有修行的人都有经验上是这样子。于是这边就告诉你，那么道地要怎么修，一定要有造作嘛。于是他就开始跟你分辨，作有两种，一种是众生作，一种是法作。 那么众生做是什么东西呢？就像我们今天行布施啊，行持戒啊，乃至于修止观啊，这个六度行每一样都要有众生去做。那么什么叫做法座？法座就是像火烧啊，啊水烂啊，风吹啦，对不对？地能够支持万物啦，这些都是法座。那么这个法座像本来无知，可是用心识去知它，你用心意识去分别，哦原来大地造作，对不对？还有法在，风在吹，我们于是我们说有风神，对不对？水在飘，我们说有水神，是不是这样？那呢，大地在支持万物生长万物，于是我们说有土地公，对不对？我们就把这些法万有的法性认以为有一个自在人格的神，所以我们用心意识，用你的心去赋予它一个做造作的意义，于是我们说众生有作，法万法也有作。那么因此之故，你用二空观，于是你不能只是修我空，因为我空就会认以为法一切现象万有是实有法性可得，因为你不晓得这些法性是我们的心意是赋予它意义，对不对？安立名言，而假立有种种造作相，不是说境界的有无，境界不能够因为你说它有就有，不能说它是无就无。所以唯识讲唯识无尽，外众人一直都说唯识不承认有实有外境。问题是实有外境不带心怎么知呢？所以唯的意思就是遮浅的事，尽又怎么知呢？对不对？你把事遮浅掉了，那你怎么可以去证到尽呢？是不是这样子？如果唯有事的话，尽就不可得了。因为事跟尽是假立，可是呢，尽不能够生事，可是事能够了别于尽。于是每一个人的心事分别外境种种不同，法界性就有万般差别。唯识是要用唯识无尽谈这个道理，不是在那边辩体的有无尽的真假。那在这边就谈了，虽然有众生作如布施持戒等，有法作如火烧水烂等，但是火烧水烂的法性是由心性心识所知，这四个字要用荧光笔双黄线画起来。于是底下二空观怎么观？众生空故观一切法无有作者，虽然有作相，可是无作者。同样的道理，一切法顿故，法不相道，法不会起一个造作之心，这是顿的意思。法无知性，那个顿旁边写无知啊，一切法无知啊。那么既然法无知，十九条功每个七个生一个念头，说我要对人好，对人坏，对不对？没有这样的事情，他不是故意长在路中间要挡你的路，对不对？是你自己用脚去捏到一个小石头，结果滚倒，你说这九条你就拍什么？你害我滚倒，干嘛呢？啊，你无去甲打，伊甲你绊倒，啊，伊就先做安尼啊，对不对？啊，不是伊甘愿安尼啊，伊叫风吹来吹去，叫水飘来飘去，滚成那个样子啊。所以一切法本来是无知相，所以既然一切法无知，不起不做，他没有起心动念要去造作什么，所以万有纵使地震风吹，众神造成天灾人祸，可是不是天地无情要逼恼于我，懂吗？所以你不要怪天怪地，你不要怪天怪地，这些都是共业因缘。因为你平常在骨刷骨头破坏水土的时候，你根本就不知道你会受到业果的怎么样反弹，你不知道这个事儿，因为你一念无明嘛，造作万端嘛，等你受果的时候，你就怪天怪地，这就是不知道法空啊，不知道法空。是恶皆无作，哪恶呢？众生作跟法作，你如果就其实相，都是显现无作，这叫做无作不惹迷。所以道地的第一行就告诉你，道三七道品不是作，不是心意识造作可得的。是我们要观察众生性即是佛性，要这样子，你不去信这个事情，你不能修行。 你不信这件事情，你不能修行。你不了解当下烦恼造作这一念扰动不安的心，就是佛性。你不肯定这个事儿，那你怎么样去磨砖？不可能成为镜子嘛，对不对？它至少得要是一面铜，磨铜才能够变成镜嘛。所以镜不是显现它的镜像，而是把你今天用眼睛去看镜子反射的像看不清楚，让你的眼睛障碍看不清楚的障碍磨平了。所以你把铜面磨平了，让你能够看到金属表面显现出来的我像。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在改变法性而得到你的认知，是为了要方便你的认知，于是你去改变法性。懂意思吗？不是你去做的这件事儿，于是那个镜子的造性会比较明白一点。造性本质天然，它没有那个起造之意，这叫做无作不染密。人不染啊，人太多分别了，以为我们最大，因为我们有灵性嘛，所以要改变万物来适用于我，对不对？可是当法性反扑回来的时候，你就却以为万物无情，万物无情。那么国家地理杂志就有一个广告词，他说我们到底有没有想过我们活着是为什么？他最后的结论是因为人，这法界当中，这世界上只有人才有办法照顾万物，因为万物没有办法保护自己，人可以保护这个地球，而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所以你看，直到今年奥斯卡奖才在努力的，因为前副总统高尔拍了一部片子，得了什么最佳音乐奖吗？那叫做 I need to know 一些我们必须知道的真相。我们今天呢，老实讲，被很多资讯封锁在一定的世间里面，不了解这个世间一直在被我们的造作，一些无心的造作破坏。这些事情是应当要知道的。当你知道这个实相的时候，你的心态，你今天每一个念头跟造作都会改变。而这种众生作跟法作，皆是无作性，故名为无作般若蜜。这是道地的第一行观。啊，修道你要肯定这些事情，道地是为了要你道相无为，而不是要着在有为上。如果你修道修半天要着在有为上，那不了般若意啊，这是道地的第一关。第二关，无形啊，无知般若蜜亦如是，一切法顿故故无知啊，般若无知无所不知。我昨天晚上的课还在谈这个事儿，就是说一切只是如实，如实不要在名言上另立一个知见啊，另立一个知见。你知道名言只是假立，对不对？名只是名，事只是事，名言就是骗计所知的安立，事只是因缘的生灭。你就还给生灭，只是生灭，生灭本来无助，无助也无本，所以它本来不是什么或是什么。名言也只是方便我们沟通，暂时对那个境说那个法，于中所分别的自信跟差别，唯是自心所假立。不要死执心啊，不要死执于心。你能够这样子，不用你的见闻觉知分别于法，还一切法如性，还一切法如性啊，还他一个无所知，这就是无知般若蜜。所以这是道地的第二行观，叫做行观。好，所以行行观的话，一切法皆是哈，你每一法都是精彩万端的啊，你要这样子去珍惜因缘。好，再来看这个道地的第三行观啊，把这刚才那是如哈，接着谈行行观。行行观是底下这个不道般若蜜，天眼见有生死。但是如果你用空性的慧眼去见生死，却不可得。因为你用慧眼见生死不可得故，今世众生死无道后世者，没有从你从此处生到彼处生啊，从此处死到彼处生。在阿含经又讲到一个例子，他说啊，冬春在前一个刹那死一个老人家，西春在下一个刹那生一个小 baby。你不要去说东村那个老人家在东村死了，然后在西村这个小 baby 身上去生了，你不要这么假立因果。 那都是你的攀缘而已。今世众生时，只是缘的善，而彼处啊，后世生是彼处因缘集，所以一切的生灭只是集善因缘显现而已。但五众先业因缘相续生故，名为不道般若蜜。所以有很多不了解这个转世制度设立的人，他一直说转世本来就是一个职位继承的制度，只要有任何一个人，不管他是不是那个神世转世再来，任何转世的人不切跟佛佛都必须要有很多好的老师的教导，如果他这一生没有遇到好的老师教导，他这一生也做不出什么佛行事业出来。所以在藏地用转世制度巩固，把所有的教育资源集中在某些精英分子身上，让法能够传灯不灭。我们汉传佛教靠什么？靠财产登记转移，我们的法脉就可以传承？可以靠这个吗？这叫不道般若蜜。所以今天来看，当今每个教团都在强调，我是临济第几代，哦，我是曹洞第几代，我是天台第几代，我是华严第几代，管你第几代，过去祖师的智慧有没有到你身上来？根本不可道。你这一生来，你如果有愿继承如来家业，你要归零重来，从你这一生创发新的净土，你要当一个新的如来。这叫做不道般若蜜，这叫做行。相相本无种，有为者亦若是，这叫行行般若蜜。我不可能无端端的只要透过灌顶加持，我就没有因缘，不用学习就自动灌顶，我就得到无边的智慧，不可行。好，这个是第十六个。第十七个，般若波罗蜜不思诸法实相，亦能令一切法不思实相，离般若蜜一切法皆失，观一切法实相得般若蜜，得般若波罗蜜，是故名为不思般若蜜。为什么？因为最近的出离啊，道地最后一个是出行观，就是出离。你怎么样能够离三界呢？般若经就告诉你，出诸假就是离三界。我们一直不断的用各种圣道止观，就是要出三界，毕竟怎么样离轮回，离轮回的自信涅槃本质具足。所以他说不思，不思。虽然不思，你毕竟不能离。如果你离的般若波罗蜜就是经卷，你如果离了文思修入三摩地的圣道止观的修道次第，你一切法皆失。为什么？你的习气毕竟比较旺盛嘛，对不对？所以每天要读经，每天要多训练，多熏习，用圣道止观的角度去来反省一切的念念生灭相啊，转移你的三业清净，才能够不失实相。虽然这个能力是你本来具足的，可是你不修也不会有啊，你不修也不会有。这是道地的第四行啊，第四行观。好，到这里为止呢，讲了一切智啊的苦集灭道。那么照理说是四世十六行观了哈，可是因为灭地的第四行有了不生不灭两个般若蜜，所以这边用十七法来说什么？来说这个一切智的四地现观，用般若的经卷法义来重述啊四地现观的自信差别相。好，到这里为止呢，我们算是圆满了这个东西。接着我们有一点时间，一点时间来看一下，各位往后头一样用自论啊，一样自论，翻到2439页倒数第二行，那你也不妨对到经文吧。那么经文应该在方广版本的第558页。我们要从1234566行下面，世尊，梦般若蜜是般若波罗蜜啊，从这里下手。那么灌科版的话是在541页倒数第三行，世尊，梦般若蜜是般若波罗蜜，天的部位呢，人二譬喻叹，这是加强大师的科判。 这也就是我觉得县官庄严论的科判好。他说啊，前面呢、啊，到第十七个为止啊，是声闻教所成就一切智的四谛县官的性相。那么从梦波罗蜜这边开始呢，有梦、想、隐、厌、幻，这个是断所知障。前面的四谛县官都是以断烦恼障，无漏断无余，以那个目的为主。而底下哈、哦，底下他定了几个东西是断所知障，定了从第十八到第二十八，第二十八是哪一个？第二十八是不动波罗蜜，啊，一直到不动波罗蜜，从梦波罗蜜到不动波罗蜜这几颗，通通是在断所知障，啊，断所知障。那你看看断所知障他用的比喻哦，用的比喻是这几颗，各位来看一下啊、哦，这都是以前讲过了啊、哦，所以我一直说这一品是总结啊、哦，归纳前面的法相。那么他这边就举了五个比喻来结论所知障。那么怎么来断所知障呢？你要不能够去观一切法空啊，你要断烦恼障用空观，你要断所知障就必须用假观。啊，观一切法假哦，那这边用五种假观来观。第一个是观一切法如梦、想、隐、念、幻。那么我们前面也讲过呢，梦观色蕴，想观受蕴，隐观想蕴，念观行蕴，幻观事蕴。啊，用这五个譬喻来重新定位五蕴现观的假观的性相。怎么样用这五种譬喻修假观来重新论述五蕴？于是他底下就说了：须菩提，赞波尔波罗蜜是众生世间顿点哈，众生 and 世间啊，来显示什么？来显示波尔波罗蜜的眼光底下去看，众生是空，世间也是空，众生空是人空，世间空是法空。但是虽然空，可是如梦，如梦旁边写假有啊，怎么有？原生而有啊，对不对？因为原生就有相啦，所以它相是有的呀、啊。可是相是有，因为相有，所以显现性无。所以相有就是无自性，只有无自性才能够原生有相。所以有相跟无性是不相违的。为什么？举梦当比喻，你看梦境当中，你有真的怎么造作？你眼睛有打开见任何的色，对不对？宇宙没有我没有人，都是你这一念心的变现。所以梦境当中的我法，对不对？山河大地跟我在里面种种的造作，通通不离你的梦心，通通不离你的梦心。于是这一切宛然有的色，是不需要真正眼对镜才能够见法，对不对？心分别就见法。所以今天你何以认为我现在醒着见一切法是真实？我不是叫你用这种怀疑论去看待这个世界。佛法不是哲学，他不叫你用怀疑论去看待这个世界。你看那个谁，叔本华，叔本华是一个怀疑论者，他用怀疑论得到的结果是什么？他得到一切存在主义悲观的结论。可是你知道他那个人吗？那个人长得胖，又风流好色贪吃，最后因为糖尿病高血压最后死掉。一个哲学家，对不对？他写下来的书是多么的深邃难知，对不对？里面的确也很多证件，可是问题，世间智者就是这个样子，知识再怎么高，道德毕竟没有修养，把书写完合起来之后回去就当凡夫，对不对？放逸五欲六尘，还是多一个生死嘛？还是多一个生死嘛？你拿几个博士有什么屁用？我不是轻贱博士的学位，博士也有好好样。如果你真的把你的这种资格跟那种能力，真的用在对于生命品质有提升的工作上面，而你自己也体现那样的事情，真正学做一个贤圣，如果再也没有人惜圣惜贤。知识有啥用？知识有什么用？知识是换来金钱，金钱只放来放逸，放逸只带来生死流转。这些东西如梦， 所以如梦是这个意思。那他积极的意思就是说，既然一切如梦，我们为什么一定要非做噩梦不可？为什么不能带大家做个好梦？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如果我是个逐梦的人，你看，想当然，我们现在的总统选市长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有梦最美，希望相随，对不对？你看当时惹了多少人，不管是蓝色绿都投他的票。可是今天我们要怎么样看如梦这件事情？如梦这件事情到底是一件好事还是一件坏事？那看就像火药，就像一把刀，问题是到谁的手上去用。如果它是用来愚民，对不对，而自得利，完全还是我所的话，那如梦当然是坏的嘛。劝你们继续做梦，我一个人醒着就好了。好，所以法无定法，法无定法，佛法也是从缘生，所以它就像刀两面刃，看谁怎么用。所以我们学佛法，记住记住，最怕要把这个法的深意一定要往内心中观啊，而不是讲给他人听，这些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事情。那我看也不必继续说了哈，那我大概先提到梦想引言宽这五个譬喻，我觉得太精彩了哈，你们反复去思维这些事儿啊，像受如想，你今天的感受是怎么？我坐一下，你耳朵就会听到声音，人家也没真的欺负到你头上来，可是你就是怎么样，于受不舍。那别人打你一枪，你就自己打两三枪，后面的苦都是自己打的，对不对？第一枪也没有让你要命，最后几枪才是让你结束命的真正的凶手。受如想啊，受如鼓响。可是虽然受如鼓响，可是它也可以很精彩，对不对？你今天如果到山野森林里面去大叫一声，假定对岸没有回音回来，你不觉得庄严，对不对？你在山谷这样，我爱你，这边就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我讲，我讲一声就可以换来好多声讲我爱你，哦，这不哇也，怎么讲呢？所以你可以得到很温暖的感受，所以如想也没什么不好啊，问题还是怎么用而已嘛，一样道理。如影，如果你只以为实，那不晓得这个想，这种想法，想法只是心田当中映现出来的月影而已。它的体本来就是你的心而已，如果你心本来是清净的，月影虽然是杂染的，可是它的性还是清净的，对不对？你这样能够这样的观，你的想法就会积极啊。啊，所以既然要做想，虽然一切三界由心想生，你为什么不想一个好东西？是不是这样子？好，一样。所以你看你消极想还是积极想，行运如燕，燕就是阳燕，就好像追逐阳燕，追逐海市蜃楼，虽然如此，你快一点也容易到达真的绿洲，对不对？只要方向对，只要方向对，阳焰会让你真正起家行，所以你真的很渴的时候，望梅止渴会让你多走一段路，本来你会死在沙漠当中的，可是你因为望梅止渴，你会行到绿洲彼岸处，是不是这样子？要不然你就死在半路的，意志力是要靠阳焰活着的啊！所以不要把话说尽了，很多话是这样子的，幻是这样子的，幻是比喻四蕴，四蕴不是有，但是不是无，你意志坚强，积极因缘，它会成就真实，这就是幻的意思。所以幻假观，幻观如幻观，就是告诉你不堕空边，不堕真实有边啊，在空有中间真正的中道，在般若经当中是梦想隐焰幻。而什么东西，哪一宗的之见讲这如幻观讲的最精彩？唯识，绝对不是中观，中观完全都讲性空。虽然性空不完全是一切法无所有，空空洞洞的如虚空，真正的空性正见不是虚空一样，空只是破执，只是告诉你你的名言安理因名上说不通，对不对？道理上不真实，跟圣意有种种的唯识，是破见用的。可是你今天要能够随顺众生行菩萨道，菩提心怎么发起来？要从如幻观发起来，要从假观当中发起来，而原本只是真俗二观而已，没有中道观。中道就是正确的用空观，正确的用假观，不要另外的立一个中观。所以中观只是告诉你正确的运用空观，正确的运用假观，对不对？空就破邪见，假就利他，一切法回归真实的法界，就是这样。所以这边这五种譬喻很重要。好，我们今天就到此。